一个反应，胜利的反应。你看呢，其实它是十七世纪比较晚，最比较晚期的近现代派来出现。那近现代派没有出现以前，贵格会已经产生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必须要稍微讲一点贵格会，就是说到底都怎么兴起这个贵格会。好，那么我想讲到贵格会的时候，我们还得要把这个从近前派拿来稍微做有一点复习，因为近前派跟这个跟贵格会直接间接的，实在说来是受属灵改革派的影响，或者说可以说是属灵改革派，就是1542年，你看上面吗？有富兰克，有维基尔，有波密，有安德特、劳威廉这些人。那不要忘记了，这些人呢，他们也是改革家。不过我们知道说，他们的确他们的目的要把人带到属灵的地步。所以从这个属灵改革派里面，在德国就产生了近前派，在英国就产生了贵格会。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要公平才对。其实贵格会呢，它的兴起，如果你仔细去看它的话，或者说，因为你一定要讲到它的创始人，就是 George Fox， 就是乔治·福斯。那乔治·福斯，如果我们从他的著作、从他的自传来看的话，那我想读给他看见，的确是读给他看见，因为他没有读太多的书嘛，所以他不可能受这些外面的影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敢说，这个贵格会开始是乔治·福斯开始的。他是个鞋匠，而且有一度呢，他也做了牧羊人。他11岁，他就觉得他就立定志向，他不要受世界的污染。到了19岁的时候，主就告诉他，看见你不能爱世界。然后呢，他心中的一大堆问题，他不能够解决。但他不管，他有个心很爱主，所以他觉得只有两个职业可以与主有更多的交通，一个是做鞋匠，你一面做鞋能够与主有交通，另外一方面就是牧羊。所以后来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你看全本圣经里面的主所大用的人都是牧羊人，摩西就是一个，大卫就是一个，还有那个最早的约亚伯也是一个。所以你看见吗？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乔治福斯或者说贵格会的创始人，你若认真来看，他没有读太多的书，所以他不可能受别人的影响，所以他的光的确是主给他的，感谢主。那么因为主给他的亮光以后，结果呢，他就遇见了其他的弟兄，当他讲他的意向，很多去响应。那么响应这些人是个读书人，响应这些人，他们老早已经得着了属灵改革派的帮助，那个种子已经撒在那里了。所以现在呢，乔治福斯一高一登高一呼，所以他们都变成贵格会了，明白吗？都变成参加贵格运动的人。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讲说，严格说来，这个属灵改革派一面间接的产生了贵格会，直接的产生了近前派。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历史的渊源把它稍微讲清楚一下。那为什么所以这样呢，我们无形之中我们要回到这个属灵改革派去，然后我们才能看见到底圣灵是什么工作，明白吗？然后我们才会懂得这个到底这个贵，因为严格说来，贵格会呢，他是 dissenter， 他是异议者，意思就是他是完全脱离安利干会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也是属于旁会主义。不过他离开安利干会，他的原因跟自立派离开的原因不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弄清楚。那么如果我们知道他不一样以后，我们就能找到一些很重要属灵的原则。什么属灵原则？所以呢，我想我们稍微忍耐一下，我们现在呢再回到这个属灵改革派。那么到你现在那我们知道属灵改革派呢，如果大家仔细的去看，你看啊，如果大家看属灵改革派里面几个人的话，我们简单，我们头两个不去看他了啊。 我们讲过波密，我们讲过安德特。这个安德特呢，毫无疑问的是什么？是近前派之父。我们讲了近前派真正的他的父亲应该是安德特。那么安德特是个奥秘派，他真的，他虽然是路德会的神学家，但他的确要他有一个使命，觉得要完成路德会的改革，要完成马丁路德的改革。他觉得马丁路德还差一步，那就是福音的改革。所以呢，不要忘记，这是安德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在德国就兴起了近前派的这种。所以这个跟安德特有关系。那么你知道，你讲到这个，讲到什么呢？讲到近前派，你看1675年那里啊，很明显，第一个是安德特，还有一个是，那么然后就史宾诺和弗兰克。那么好了，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么在德国各地，你看一下，他们仍旧在路德会里面，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他们呢，结果没有离开路德会。那原因是因为他们受了谁的影响？受了安德特的影响。看见一个人，这个影响。那么不仅如此，除了安德特、史宾诺还有弗兰克，除了史宾诺、弗兰克，还有本屈尔，我们是很会读圣经的。那么这三个他们所形成的奥秘派，我们普通称它叫古典奥秘派。为什么称他们做古典奥秘派呢？因为他们严格说来，他们直接得的帮助是安德特的帮助。那么因为安德特是路德会的人，所以当他们真的起来把神的儿女带到近前地步，他们有一个主张，就是教会是不能分的，他们不能离开路德会。所以还是那个原则，就是教会是不可以分的。所以现在呢，你看见这些近前派的人，他们大部分人就留在路德会，所以平常他们有聚会，有聚会，有读圣经，有祷告。那到了主日的时候，你看他们一定到哪里去？一定到路德会做礼拜去。所以他们仍就是路德人，他们仍就是路德会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一班爱主属灵，但他们觉得他们只能在教会里面得圣者，他们不能离开教会。所以这是近前派，所谓古典的近前派。但是呢，在这个属灵改革派里面还有一个人，这就是谁呢？就是波密弟兄。那我不是讲过，波密弟兄可以说是他也是个邪教，明白吗？结果他带的亮光啊，是个太大亮光。你不要忘记，结果他有一个得意的门生，就是德国一个很有名的哲学家，叫做黑格尔。那么黑格尔告诉我们说，这个波密可以说是他可以说是发展了一个独具德国色彩的哲学。如果讲到独具德国色彩的哲学是从谁开始的，他们说是从波密开始。波密何许人呢？波密只是个邪教，波密只是爱读圣经，就是他就是因为爱读圣经，结果他有很多的发现，稀奇不稀奇？所以你看见吗？今天这些哲学家的来源从哪来？是从波密读圣经来的。所以严格说来，不管黑格尔怎么讲，东讲西讲，但最后怎么样？最后你看见这个发现从哪？就从圣经里面来。我不是跟弟兄姊妹讲过吗？那个有人认为说，连以撒牛顿发现就万有引力定律。那么有的人认为说，你如果仔细去看那些文献的话，那很可能也是受了谁的，得了谁的灵感呢？也是得着波密的灵感。那波密讲什么？波密给我们看见，我们特别给我们看内住的基督。今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弟兄们，就是这些这个近前派弟兄姊妹，他们所注意的就是重生，那么内住的基督。所以这些人当然是奥秘派，不过比天主教奥秘派进步太多了。天主教的奥秘派只是注意自己怎么对付肉体啊，这些人总是消极这一面，看你们怎么样叫自己死去啊，什么等等等等。这个当然因为人堕落犯罪，所以从人这里出发的。但是呢，这一班弟兄们，他们看见内住的基督住在我们里面，那是荣耀的盼望。然后可以叫我们听，叫我们提醒我们要听圣灵的声音。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就是这些人都是懂得福音真理的。尤其波密是路德会的，安德特也是路德会的， 所以他们在福音真理上是完完全接受，接受马丁路德所带给他们属灵的遗产。所以在这个架构底下，你看真理是对的，但是问题就是他们要把教会带到属灵的地步。所以很明显，你看就一面是借着安德特，另一面呢就借着波密。好了，那么讲到波密的时候，我们今天要再多讲一点什么？我们就要多讲一点是这样，我们要多讲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从前讲到波密的都讲到个人的，讲到个人的，但是其实呢，我们知道后来整个教会的情形跟他有很有关系啊。我想，所以我稍微把它介绍一下。那么在那个时候呢，这个他的眼光很敏锐，就是这位，所以不光你知道他所看见其实跟那个谁是看见一模一样的。这个鞋匠啊，和他是1575一直到1624的嘛。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谁啊，另外一个鞋匠，就是英国那个鞋匠是乔治福斯嘛，那个大概是他后来被录用的时候，特别是1648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当然这个德国这个学院早一点，英国的学院晚一点，但是很稀奇嘛，他们差不多隔了不到100年，他们都是没有学问的，都是没有读过太多书，他们只读一本书，就是圣经。但是你看见神给他们所看见的几乎是一样，明白吗？所以你很难说，你没有办法说是这个乔治福斯是得着了这个波密的帮助，因为什么？他不大读书的，他普通老实讲连正规的教育都没有受过，所以除了会认字，除了会读圣经之外，他其他不知道。所以神从来不偏待人，虽然他们两个都是鞋匠，但是呢，主给他们的启示几乎是一样的。那当然了，我们说过波密，当然他的影响甚至影响到科学家，影响到哲学家，那是另外一件事情，那是很奇特的圣灵，很奇特的工作。但如果在教会，就是在属灵这个范围里面的话，那么我们看见这个波密除了帮助个人属灵，大家把弟兄姊妹带到属灵地步，除了要这个经历内住的基督，那么这就是我们常常所讲与主有交通。那么这个当然是波密给我们很多的帮助，但是很重要的是那个时候波密他已经观察到什么呢？观察到那个时候教会外面的情形，所以在那个时候他所看见的是路德会，很清楚。那么今天你看见了神就是借着波密要把教会带到完全的，因为什么？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还差什么？还差去教会之属灵的。所以一面需要安德特，但另一个方面呢，还要波密才行。那波密所看见的是什么？波密那个他所在的时间跟安德的时间几乎是同一个时间，所以神借着一个神学家，路德会的神学家安德特，把教会带到属灵的地步；另外一个借着邪教，那么要把教会带到属灵的地步。那么没有想到呢，后来波密的影响也是很大。所以这是两个可以说两个水流的影响。那么这个等一等你就会明白后来教会今天的光景，你就能懂得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为着我就把他所看见的把它翻译成中文。所以我先我这个，因为我觉得还是一点一点给大家看得比较清楚。那么他认为呢，他认为说每今他那时候所看见的教会 is only a church of stones， 是石头的教会。所以他认为说你把一堆的石头堆在一起，不可能产生个新人。所以实在说来，你看那个时候他已经看见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就是教会不是石头，教会应该是人嘛。你把这个石头堆在一起，不可能产生个新人。但那个时候的路德会就是这种情形。那么不止他这么说，连乔治福斯也这么说。乔治福斯那个时候他觉得最难，他觉得他乔治福斯怎么说呢？我引一段他的话给大家听就很清楚。他是怎么说的？ 他怎么说呢？他说，他主告诉我，而且呢，我的确看得很清楚，就是主他不是住在人手所建的殿里面、殿宇里面，他乃是住在人的心里面。所以呢，他的百姓就是他的殿，而且他要住在他们中间。那弟兄姊妹，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个没有什么稀奇，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司空见惯，都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很稀奇，在那个时候教会的光景，那么的的确确按着名，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死到什么地步呢？使到大家感觉到什么是教会呢？教会乃是礼拜堂，教会乃是尖尖的。所以我们说乔治福斯一直到现在，他们称礼拜堂叫 steeple house， 就是那个尖尖的房子，那个尖塔尖尖的房子。他们觉得这个不是教会，这个只是礼拜堂而已，但是不是教会。但是很可惜，慢慢大家就称这些东西叫做教会。所以关于教会的认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今天很多地方我们是懂，我们说是教会的基督的身体，但你想要在那个光景底下，圣灵要有一个反应，那么特别借助他呢，借助这个谁，借助波密呢，带给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反应。然后他怎么说？他说，真实的教会乃是在信徒的心里面，然后他说，这些真的基督徒呢，就构成了圣灵里面宇宙性的教会。那么然后呢，他讲到教会的时候，你看他怎么讲呢？他就讲的教，他说整个教会的历史就给我们还有两棵树的故事。他整个教会的历史就是伊甸园两棵树的故事。你看这个很有亮光，你看见吗？今天我们讲教会历史讲得很复杂，但是对于他明白，他只要把教会历史读过了，他等于在整个历史当中就是两棵树。那一棵当然是知识善的树，一棵呢当然是一个当然是生命树。那然后呢，他不止如此，他说今天教会光景不光是两棵树，今天整个教会的光景呢也是亚伯跟该隐的光景。结果你看见亚伯，结果该隐就逼迫亚伯，所以你看见吗？而今天真正的亚伯的教会是隐藏的，就隐藏在什么？隐藏在该隐的教会里面。所以在他的感觉里面，就像马丁路德所说的，大的教会里面要有小的教会，大的教会就是该隐的教会，小的教会就是什么？就是亚伯的教会，明白吗？所以这就是他怎么解释教会。你看为什么？因为他读圣经嘛，很简单。今天有的人他不读圣经，他只读历史，弄得很复杂很复杂，他还不知道圣灵对于教会的解释是什么。结果你看我们的弟兄很几句话就把教会解释了，而且他说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是应该是不分门别类的。那么而且他认为是教会乃是神的神迹，是神动了指头才有教会。每一次教会在那里聚会，每一次教会在那里蒙恩，都是个神迹。意思就是说，这不是我们做的，乃是神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他这一番的话，这个对于教会的看见，就影响了很多很多爱主的人。那么然后有一个人，那么这个我今天还没有写在，我还没有把它放在里面，我想我们下一次呢会把它放在里面。那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什么呢？这个人他后来一直到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叫阿尔诺，他是 Gottfried 阿尔诺。就阿尔诺这位弟兄呢，结果就从他那里得到帮助。那不要忘记了，他也是路德会的人，也是路德会一个等于神学家一样，而且是路德会的历史学家。那么他读历史的时候啊，主给他看见，就是当许多人写历史的时候，都是站在路德会，站在官方的立场来写的。像罗马天主教是在官方立场来写，然后安利甘会也是，然后都是站在这个立场来写的。所以他认为说，真正要知道事情的真相，现在问题就是说，根据官方的历史， 是怎么批判的，那么许多的事情不真相不一定是不一定如此。比方说，他说比方说，你就会发现，在罗马天主教所写的历史里面有很多是异端，但那些异端很多是什么？很多不是异端，很多真的是跟从主的人。所以这个阿尔诺讲了一句很有趣、很重要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真的制造异端的人，说别人是异端人，常常是异端，而且被别人说异端的人，才真正是神的教会。他这句话是很有道理的。所以你知道，因着这个缘故，那么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判断呢？就是因为他得着谁的帮助，就得着波密的帮助。那么，所以后来他，因为他一面写，他写了50多本书，所以后来给他的影响很大。你知道，后来，特别在荷兰，那个门诺派的弟兄们，他们都读他的书，都得他的帮助。所以门诺派本来不是很属灵，他只是觉得要跟世界分别，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能够与主有更进一步交。那么是谁把他们带到更爱主的地步呢？很明显的是谁？是阿尔诺。所以阿尔诺这位弟兄做了什么事？阿尔诺这位弟兄就把进前派跟崇敬派把它融合在一起，把他们拉到一起去。你不可能光属灵，也不可能光属天。一个属灵的人一定要属天，属天一定属灵。所以弟兄姊妹，在谁的身上把两个拉到一起去了呢？所以你看见吗？本来在历史上，一面神借着进前派工作，一面借着崇敬派工作，但是现在你看见神的工作是一个。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吗？一面他得到安德特的帮助，一面这位弟兄得到了波密的帮助。所以你看见吗？然后现在他读历史的时候，他看见说，今天许多官方的历史都是不准确的。如果你真正的历史的话，那么你一定要站在圣灵的角度来看他们。所以然后他就到历史里面去找一些史料，然后证明说他的看法是对的。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有一本书叫《走天路的教会》吗？那一本的这个写法就完全根据这个弟兄的写法。那么不要忘记，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阿尔诺的时候，那么你看见圣灵的水流，一面是进前派的，一面是崇敬派的，你看见慢慢就合到一起去了。不过到这个时候，你看见吗？他的做法和他算是进前派的，但是和这个和史宾诺和弗兰克他们不一样，和本屈尔弗兰克不一样。那些人他们觉得应该留在哪里？应该留在这个路德会里。但是呢，对于阿尔诺来讲，那么今天的分别乃是属灵跟属肉体的分别。所以问题就在这个地方，石头木头是不属灵的，所以今天呢一定要回到属灵的原则。那么现在给我们看一下，巴比伦不只是巴比伦的难处在哪里？巴比伦难处就是它是污秽的，巴比伦难处它是不属灵的。所以现在到了阿尔诺的时候，你看见他仍旧是进前派，但是在普通的历史学家的分类里面，是把它归到极端的进前派。那极端进前派什么？极端进前派觉得应该要从路德会里面分别出来，因为路德会已经是变成没有生命，是个死的东西。所以既然现在我们要，所以现在我们要分别的话，我们就应该从他们中间分别出来。那么有一天他读圣经，我觉得这一段这个是很，你看这个，你觉得这些人是读圣经的，没话说了。他一句一节圣经解决很多的问题，就耶利米书51章，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51章，第9节，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们，我们个人归回本国。你看见没有？这句话应该对谁说？这句话应该要对清教徒们说。清教徒们说，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但是100年以后， 被巴比伦赶出来的，他却没有治好。所以那答案是什么？如果根据波米的感觉，根据这一班弟兄们，那么今天教会的路在哪里？就是离开他了。所以弟兄们，现在你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在崇敬派，在这个在敬虔派里面，有一部分是古典的敬虔，他们仍觉得仍就应该留在教会里面做个圣者，但是还有一般人，他们觉得离开他了。你如果留在教会里面，你知道迟早有冲突的。我们知道，就是所谓古典的这个敬虔派，他们也受了很多的为难的。如果不是因为皇帝，不是因为德国皇帝站在他们那一边的话，他们还是不行的。所以你看见吗？特别是在柏林那一带，他们可以行得通，因为皇帝跟他们站在一边。知道他们知道说属灵跟属肉体永远是纷争，不可能。肉体跟圣灵是永远相争的，所以不可能。你要医治巴比伦是没有可能的。所以，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一班弟兄们良心是清洁的。他们觉得我们要在耶路撒冷，我们要在巴这个路德会里面，我们要医治好巴比伦，这是他们的看法。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人向着都要担责，良心要清洁才对。你只要向主清洁，你将来在主面前可以负那个责，就可以交账。但是有的人他们看见的更多，他们如果根据主的话，我们想医治巴比伦，他却没有治好，离开他吧。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因着这个弟兄，那么其实离开他吧，老者就离开了，崇敬派老者就离开了，所以他们受逼迫了。所以现在呢，这就是为什么在路德会里面同样是敬虔派的，但有一般弟兄姊妹觉得我们应该分别出来，应该从巴比伦分别出来。那我为什么要解释这一段？其实这一段就给大家看见说，为什么同样是敬虔派，但是你看见很明显的大概可以分作四派，一个是古典的，一个是阿尔诺的，就是极端的，那么还有呢，另外还有一个人，还有一个弟兄，就是你如果读那个读什么，你如果看那个敬虔派的话，还有一个人就是特使提根。那特使提根我们知道，这就是我们诗歌里面有一首啊，你这隐藏你这隐藏神的爱，那首诗歌是他写的。那么这个弟兄呢，严格说来也是主张应该从巴比伦出来的。不过呢，他没有像阿尔诺那么激烈，他的重点是重在正面，他不想别人是不是他自己从巴比伦出来，但他就是说这个谁呀、啊？这个特使提根他自己从巴比伦出来，但他不去攻击巴比伦，所以他可以说在什么是在这个古典奥秘派跟阿尔诺奥秘派中间是比较温和的。那么不要忘记，这个谁得他帮助最多呢？就是谁？就是威斯利·约翰。所以我们可以说，威斯利·约翰他所得的帮助的敬虔派，就是特使提根所提供的。所以这就解释了后来整个英国这个大复兴情绪。整个英国大复兴，英国大复兴，他们没有意思要从安利干会里面分出来，但是最后还是分出来了。变成，所以美美会也好，卫理公会也好，其实也是堂会主义的，也是离开了母会，也是离开了安利干会的。所以这个威斯利约翰受谁的影响呢？他受最大的影响就是特使提根的影响。我想现在慢慢你就知道，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特别在敬虔派，在属灵的这一把爱主的弟兄姊妹里面，你看这里面是有一点的考究的。所以我们就知道说，有一般弟兄们就像刚才所说的，觉得应该要分别出来。那么阿尔诺的，我再说比较激烈一点，他不只看见自己是对的，而且看见别人是不对的。那么但是呢，这个他切斯提根呢，他只管我是对的，别人错不错他不去管他。所以这个就是比较温和一点。那么还有一个敬虔派，一共四个，还有一个敬虔派是谁呢？就是圣心道夫的。那圣心道夫我们以后再讲，特别讲到这个推扬，就讲到费尔切菲的时候。 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新兴道夫他的意向乃是为了教会合一，那么是为了合一的，所以我们看他又是另外一种。不过当然从路德会来看，新兴道夫是分出去了，因为是摩尔维亚教会已经分出去了，所以你看这些可以说通通不在这个整个这个路德会阵营里面。所以真正在路德会阵营里面就是史宾诺了、弗兰克了，还有本屈尔他们。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要有一点认识，就是说在近前派里面当主兴起他们的时候，那有的觉得应该留在路德会，有的觉得应该从里面分别出来。所以在他们的良心里面，他们觉得路德会已经变成什么，已经变成巴比伦。所以这在乎个人的良心，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是对他是错的。如果他在主面前认定他真的觉得主给他看见说离开他吧，你就离开他，你是顺服主，这个是分裂吗？这不是，是从那里面分别出来的。所以我想现在我们从这个例子我们就看出来了，从这个有两种的分别，一种的分别是崇敬派的分别，一种分别呢是属灵的分别，是敬虔派的分别。那么等到崇敬派分别的时候，是指的从世界里面分别出的时候。所以你要看见说今天自立会人他们觉得整个安利干会已经变成世界，是不可能改变，所以他们出来了。所以这个是从世界里面分别，因为教会是属天的。所以你既然看见教会是属天，当然神的要求是分别，你当然要从世界分别出来。所以这就是解释了什么呢？就解释了崇敬派，解释了浸信会，也解释了自立会。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分别呢，是从肉体里面分别出来。因为你讲属灵的话，你一定要十字架在你身上做工，所以对这些来的分别呢，是十字架做工的结果。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这个就产生了什么呢？就产生了第一就是近前派里面有一些或者这样说吧，美国不是也有弟兄教会嘛，特别是在Germantown 那个地方。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一面得到近前派的帮助，一面就得到什么，就得到了崇敬派的帮助。那你想想看，近前派在跟崇敬派合在一起，崇敬派根本就讲分开的，就讲与世界分别的。所以你想到当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就是阿尔诺得着所有得着他帮助的人，很明显的你就知道说他们的分别乃是属灵的分别，很清楚的。所以那些人属灵就留在教会里面，这些人属灵就从巴比伦就出来了，两个都属灵。那么这个在主面前将来要在主面前能负责的，但对我们来讲就解释了为什么今天在美国有弟兄教会，很清楚的。那么还有呢，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摩尔维亚教会，今天摩尔教会在美国还是有的，这跟新兴道会有关系的。还有这就解释了什么，就解释了美英美会或者是阿里或者是会议公会或者是寻道会。所以今天讲到这个 congregation 讲的堂会主义的时候，请记得一面是指着崇敬派，一面指着进行会，一面指着改革，一面指着公理中，同时一面指着美国的弟兄教会，一面指着什么呢？一面指着摩尔维亚教会，还有呢一面也指着会议公会或者呢指着寻道会来说的。这个通通叫做 free church， 通通叫做自由的教会。那为什么他们是自由的呢？因为他们完全得到释放，这是第一。第二，他们也叫 dissenters， 就是他们是异议者。为什么异议呢？他们对于罗马天主教有意见，他们对于安利干会有意见，他们对于这些都有意见，所以他们是异议者。那么还有呢，或者称他们做 independent， 就是独立派也可以，自立会也可以。所以这些名词你把它加在一起，很明显的就是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都得到自由了，他们良心不再受捆绑，他们直接向主负责。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么多的目的，就是要给弟兄姊妹看见我们今天教会是怎么分成这么多派的， 如果是属灵的，如果是属天的，那么弟兄姊妹应该没有这么多派了。但是现在你回过头去看，你就很清楚。那我再说弟兄姊妹，是不是分别还是分裂，那么在乎你今天在主面前的存心是什么，动机是什么，因为这是属灵的一件事情。好，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我们好不好休息十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我们可以简单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手中，如果你觉得好用你就使用这些话，听我们的祷告，靠着基督的圣灵。好，我们10点钟再回来，10点半再回来。